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段秀实，字成功，原本是孤臧人。曾祖师训，担任陇州刺史，留下没有回去，改为牵羊人。段秀实六岁时，母亲生病，他七天不喝一勺水，直到母亲病愈才肯吃饭，当时被称为孝童。等到长大后，沉稳敦厚，能决断，慷慨有志于济世。考中明经科，他的朋友轻视他，段秀实说，搜索章句，摘取字词，不足以建立功业，于是放弃了。天宝四年，跟随安西节度使马林切讨伐护密有功，被授予安西府别疆。马林切被罢免后，又侍奉高仙芝。高仙芝讨伐大石，包围了达罗斯城，恰逢敌人援军到来，高仙芝的军队退却，士兵失散。段秀实夜里听到副将李四业的声音，认出了他，于是责备说，害怕敌人而逃跑不是勇敢，自己逃脱而陷众人于险境不是仁义。李四业感到惭愧，就和段秀实一起收集散兵，重新组成军队，回到安西，请求让段秀实担任判官，升任陇州大推府果毅。后来跟随封长清讨伐大伯律，驻扎在赫萨牢城与敌人交战，取得了胜利。封长清追击逃敌，段秀实说，敌人派出瘦弱的士兵是在引诱我们，请大举搜索。果然发现了敌人的伏兵，敌军溃败，改任绥德府折冲都尉。肃宗在临武时，下诏让李四业率领安西士兵5000人奔赴皇帝驻地。节度使梁载想要停留观望，李四业暗中同意。段秀实责备他说，天子正危急，臣下却想要安然不动，您常自称大丈夫，现在实在只是儿女之辈。李四业于是坚决请求梁载，于是出兵东进，让段秀实担任副职。李四业担任节度使，而段秀实正在为父亲扶丧，上表启用他为义王友，充任节度判官。安庆绪逃往邺城，李四业与诸将包围了他，把辎重留在河内，任命段秀实兼任怀州长史，主持州事，监管留后事务。当时军队疲惫，财务匮乏，段秀实督促运输物资在道路上络绎不绝，招募士兵，购买马匹来资助军队。各军在仇思冈作战，李四业被刘建射中而死，众人推举立飞元礼代替统帅他的军队。段秀实听说后，立即写信给白孝德，让他派兵护送灵柩到河内，亲自与姜立在边境迎接，拿出自己的财产安葬了他。立飞元礼认为他的义举高尚，上奏提拔他是任光禄少卿。不久，立飞元礼被部下杀死，将佐大多被杀，只有段秀实因恩信被士兵敬服，都围着他下拜不敢加害，反而推举白孝德为节度使。段秀实总共辅佐了3任主帅，更加知名。当时吐蕃袭击京城，戴宗逃往陕州，段秀实劝白孝德立即击鼓进军入援。白孝德调任兵宁，任命他为知度营田副使。当时兵宁缺乏粮食，于是请求在奉天屯田，依靠京畿供应。当时公家粮仓耗尽，县吏不知如何是好，都逃跑了，军队就散开抢掠，白孝德无法制止。段秀实说，如果让我担任军后，怎么会到这种地步？司马王继说了这话，于是让他主管奉天行营事务，号令严明统一，军中畏惧收敛。军队返回后，白孝德推荐他担任荆州刺史，封为张掖郡王。当时郭子仪担任副元帅，驻守蒲州，他的儿子郭熙以检校尚书身份兼任行营节度使，驻守滨州。士兵放纵不法，滨州作恶的人贿赂财物，改名混入军队中，于是肆意妄为，官吏不敢过问。白天成群结队在市场上强行索要，有不满足的就击伤市民，打碎锅鼎瓮盆，堆满道路，甚至撞伤孕妇。白孝德不敢弹劾，段秀实从州里将情况报告给府中，希望商议事情。到后说，天子把百姓交给您治理，您看到百姓被残害却安然处之，将会出大乱，怎么办？白孝德说，愿意听从指教。于是请求说，我不忍心看到百姓没有敌寇却横死，扰乱天子边防。您如果真的任命我为都虞后，我能为您平息祸乱。白孝德立即发文书任命他，并交付军队。不久，郭熙的士兵17人进入市场取酒，刺伤酒翁， 砸坏酿酒器具，断袖时不知士兵抓获了他们，斩首后把首级插在长矛上，竖立在市场门外。整个军营大声喧哗，全部穿上铠甲。白孝德害怕了，召见段秀时说：“怎么办？”段秀时说：“请让我到军营中去解释。”于是解下佩刀，挑选了一个年老行动不便的人牵马，来到郭熙营门前。穿铠甲的士兵出来，段秀时笑着走进去，说：“杀一个老兵，何必穿铠甲？我顶着脑袋来了。”士兵们惊愕地看着他，于是他开导他们说：“尚书难道亏待了你们吗？副元帅难道亏待了你们吗？为什么要作乱败坏郭家？”郭熙出来，段秀时说：“副元帅的功勋充满天地，应当力求善始善终。现在尚书放纵士兵行凶，使天子边防扰乱，想要归罪于谁？罪责将要牵连到副元帅。现在滨州作恶的子弟用钱财混入军籍杀人，如此猖獗，几天后不大乱才怪。乱子是从尚书这里引出的。人们都说尚书因副元帅的缘故不约束士兵，那么郭家的功名还能保存多少？”郭熙拜了两拜说：“承蒙您教导，我愿率军听从命令。”立即呵斥左右都脱下铠甲，下令说：“敢喧哗的处死。”段秀时说：“我还没有吃晚饭，请准备食物。”吃完后说：“我的病发作了，希望留宿在营中。”于是睡在军营里。郭熙非常惊慌，警戒职业的士兵敲梆子保护他。天亮后和段秀时一同到白孝德那里道歉，说自己无能。滨州因此安定。起初段秀时担任营田官，荆州大将焦令慎夺取别人的田地占为己有，交给农民耕种，约定成熟后分一半。这一年大旱，农民报告没有收成，焦令慎说：“我只知收成，不知旱灾。”催逼紧迫，农民无法偿还，前去向段秀时申诉。段秀时签署公文免除租税，于是派人委婉劝告焦令慎。焦令慎发怒，召见农民责备说：“我害怕段秀时吗？”把公文放在农民背上，用大杖打了20下，用车送到亭中。段秀时哭着说：“是我害了你。”立即撕裂自己的衣裳，包裹伤口敷药，卖掉自己的马替农民偿还。淮西将领尹绍荣很刚直，进来骂焦令慎说：“你还是人吗？荆州田野赤红如赭，百姓饿死，而你一定要得到谷子，打无罪的人。段公是仁厚诚信的君子，只有一匹马，卖了买谷子给你，你拿去不感到羞耻吗？凡事做人，傲视天灾，冒犯君子，打无罪的人，还不愧对奴隶吗？”焦令慎听后非常惭愧流汗，说：“我终究没脸见段公。”一夜之间悔恨而死。马林接替白孝德，没有事情都咨询段秀时。马林处理决断不当，段秀时坚决争辩，不听从就不停止。当初马林在荆州筑城，段秀时担任留后，因功劳加授御史中丞。大历3年，于是迁往荆州。这支军队从四镇北庭赶来救难，征伐多次有功，已经突然迁徙，都发出怨言。别将王同之图谋作乱，约定说听到警鼓就动手。段秀时知道了，召来鼓手，假装生气，他打乱了节奏，告诫说每更结束应当报告。于是拖延了几刻，直到四更鼓完天亮了。第二天又有人报告说夜里焚烧草料，约定救火时就作乱。段秀时严加警戒防备，夜里果然火起。段秀时在军中下令说：“敢救火的斩首。”王同志在外面请求入内，不被允许。第二天逮捕了他，连同他的党羽8人斩首示众，说后搬迁的灭族。军队于是迁往荆州。当时粮食没有长期储备，城外没有居民，朝廷为此忧虑，下诏马林监管政，引2州以资助军队，任命段秀时为留后。军队不缺少物资，2州也得以治理。马林嘉奖他的政绩，上奏任命他为行军司马兼都知兵马使。吐蕃侵犯边境，在盐仓交战，军队失利，马林被敌人隔断，未能返回，都将带领溃兵先入城。段秀时责备说：“兵法失去主将，部下斩首，你们忘了死而想要保全自己的家吗？” 于是召集城中全部士兵，派精锐将领统帅，依东原部下骑兵向敌人显示将要交战。敌人望见不敢逼近。不久马林得以返回。过了很久，马林有病，请段秀石代理节度副使。段秀石按兵不动防备变故，马林去世后命令院将马迪主持丧事，李汉会接待宾客，家人在正堂，宗族在庭院，宾客将领在衙门内，卫立士卒在营中依次排列，不是他的亲属不得在丧侧拘留，早晚哭灵三天停止，有聚众交谈或二人并立私语的都逮捕囚禁。都虞后史廷干、皮匠崔真、张景华想要谋乱，段秀石把史廷干送到京城，将崔真、张景华调往外地，全军于是安定，随即被任命为四镇北庭行军、金元正引节度使。几年间，吐蕃不敢侵犯边境，又按照法令，官使二料只取其一，不是宫宴，不奏乐饮酒，家中没有歌妓侍妾，没有多余财产，宾客辽左到来，只商议军政，不涉及私事。13年入朝，在蓬莱殿对答，戴宗问他安定边疆的策略，他在地上画图回答，分条陈述。皇帝很高兴，丰厚的慰劳赏赐又赐给一处宅地，十封百户。德宗即位，加授检校礼部尚书。建中初年，宰相杨炎追从元载的主张，想要在元州筑城，下诏中使询问情况。段秀石说正值春天不可兴土木，请求等到农闲时。杨炎认为他阻止自己，于是召他回京任司农卿。诸子反叛，因段秀石失去兵权，必定怨恨，而且一向有声望，派骑兵前去迎接。段秀石与子弟诀别后进入，诸子高兴地说，您来了，我的事情成功了。段秀石说，将士东征，宴赏不丰厚，是有司的过错，君主哪里知道。您本以忠义闻名天下，现在事变仓促，应当向众人晓谕祸福，扫清宫室，迎回天子，这是您的职责。诸子沉默不语。段秀石知道不行，于是假装与他合作，暗中结交将军刘海滨、姚令言、都虞后何明礼，想要除掉诸子。这三个人都是段秀石一向厚待的人。恰逢元修叫诸子假意迎接天子，派将领韩明率领精锐3000人急速奔赴奉天。段秀石认为国家危亡不容喘息，于是派人告知大力麒麟月偷取姚令言的印信，没有成功，就到用司农印追赶那支军队。韩明到了洛邑，得到符节返回。段秀石对刘海滨说，韩明如果来了，我们就没有活路了，我应当直接搏杀叛贼，不然就死。于是约定事情危急时为后继，而让何明礼在外接应。第二天，诸子召段秀石商议事情，元修、姚令言、李忠臣、李子平都在座。段秀石身着戎服与元修并坐说话，谈到诸子见魏时，勃然站起，抓住元修的手腕，夺过他的象牙护板，奋力上前，唾诸子的脸大骂，狂贼，该碎尸万段，我岂能跟你造反。于是用护板击打他。诸子举手挡护板，击中额头，血溅满脸，匍匐逃跑。贼众没敢动，而刘海滨等人没有到来。段秀士大喊道，我不和你一起造反，为什么不杀我？于是遇害，享年65岁。刘海滨、何明礼、麒麟月等人都相继被贼杀害。皇帝在奉天，遗憾没有充分发挥段秀石的才能，流泪悔恨。当初段秀石从荆州被召还，告诫他的家人说，如果经过齐州，诸子一定会赠送财物，千万不要接受。到齐州，诸子执意赠送大林300匹，家人推辞不掉。到京城，段秀石发怒说，我终究不会让这东西玷污我的家，把它放在司农四里侍堂的梁上。官吏后来报告给诸子，诸子取来一看，包装封条完好崭新。段秀石曾经因为禁军兵少力弱，不足以防备意外，对皇帝说，古代天子说万圣，诸侯说千圣，大夫说百圣，是以大治小，以十治一。现在外有不服的胡虏，内有违命的臣子，而禁军少，突然有患难，拿什么来应对？而且猛虎之所以百兽畏惧，是因为有爪牙，如果去掉爪牙，那么狗、猪、马、牛都能成为敌人。皇帝不听， 等到金元士兵作乱，赵神策六军没有一人到来，世人多认为他有谋略。新元元年，下诏追赠太尉，谥号忠烈，赐给封户500，庄园宅地各一处，长子三品官，诸子五品官，都是正元官。皇帝返回京城，又下诏举行祭奠，表彰他的门闾，亲自撰写他的碑文。太和年间，儿子段伯伦财力妙，下诏给予仪仗，赐给杜之灵绢500匹，用少劳祭奠。段伯伦历任福建观察使，最终官至太仆卿。当时宰相李石请求文宗加赐助丧财物，政坛说自古以来杀身立社稷，没有像段秀士这样的。皇帝悲伤，为此罢朝，同意了他的请求。孙子段仪，段文楚、段科之名。段仪从振华节度使入朝，任右京无畏大将军，封西平郡公。甘露之变，段仪应当被诛杀，裴度上奏说他是忠臣后代，因免死，贬为寻州司马。段文楚，咸通末年任云州防御使。当时李国昌镇守镇武，李国昌的儿子李克用想要得到云中，率兵进攻他，在斗鸡台下杀了他，沙陀之乱从此开始。段科，熙宗时居住在颍州。皇朝包围颍州，刺史想要献城投降，段科招募少年抵抗作战，众人背着粮食请求跟随，贼军于是溃败，被任命为州司马。刘海滨是彭城人，凭借义气侠义闻名，担任金元兵马将，与段秀士交好，屡立战功，兼任御史中丞。刘文喜占据荆州反叛，刘海滨和儿子刘光国假称要上奏请求，等到入朝应对时，趁机陈述刘文喜奸邪可杀的罪状。回来后，刘光国亲手斩杀刘文喜，将首级献给朝廷，被任命为左骁卫大将军，封为五原郡王。刘海滨被封为乐平郡王，追赠太子太保，时封十邑100户。颜真卿，字清晨，是秘书监颜师古的武士从孙。年少时丧父，母亲因事亲自教导他。长大后，博学擅长文章，侍奉父母孝顺。开元年间，考中进士，又考中制科，调任礼权尉。两次升迁任监察御史、出使河、陇地区。当时五原有一桩冤案长期未决，天又干旱，颜真卿断案后下了雨，郡人称这是御史雨。又出使河东，弹劾朔方县令郑年作母亲去世30年不下葬，皇帝下诏让他终身不得为官，听到的人都很震惊。升任殿中侍御史，当时御史吉温因私怨陷害忠诚宋魂，将他贬谪到贺州。颜真卿说，怎么能因为一时之怒想要危害宋璟的后人呢？宰相杨国忠厌恶他，暗示忠诚蒋烈上奏让他担任东都采访判官，两次转任五部员外郎。杨国忠最终要排挤他，于是外放为平原太守。安禄山反叛的迹象初露，颜真卿料定他必反，假托连日阴雨，加高城墙，加深护城河，招募壮丁，储备粮仓，每天与宾客乘船饮酒，以解除安禄山的疑心。安禄山果然认为他是书生，没有防备。安禄山反叛后，河朔地区全部陷落，只有平原城防守完备，派私兵参军李平骑马急奏朝廷。唐玄宗刚听说叛乱时，感叹说，河北24郡难道没有一个忠臣吗？等李平到达，皇帝非常高兴，对左右说，我不了解颜真卿是怎样的人，他做的事竟是这样。当时平原有禁塞兵3000人，于是又招募士兵，得到10000人，派陆氏参军李泽交统领，以刁万岁、何林、徐浩、马相如、高亢郎等人为将领，分别统帅队伍。在城西门大宴将士，慷慨流泪，众人感动激励。饶阳太守卢全成、济南太守李绥、清河长史王怀忠、锦城司马李伟、叶郡太守王涛各自率部归附。皇帝下诏让北海太守贺兰敬明率领精锐5000人渡过黄河支援。叛军攻破东都，派段子光传送李正、卢毅、蒋钦的首级到河北示众。颜真卿怕众人恐惧，骗诸将说，我向来认识李正等人，这些首级都不是真的。于是斩杀段子光，藏起3颗首级，后来用草扎成身体，接上头颅，入殓祭奠，设立牌位哭祭他们。当时 堂兄严杲卿任常山太守，斩杀叛将李钦凑等人，肃清土门。十七郡在同一天归附朝廷，推举颜真卿为盟主，兵力二十万，切断燕赵地区。皇帝下诏，当即任命他为户部侍郎，辅佐李光弼讨伐叛军。颜真卿以李辉为副将，任用李显、贾载、沈震为判官。不久加任河北招讨采访使。清河太守派郡人李鄂来请求援兵，李鄂说，听说公首先奋起倡导大义，河朔地区依靠公如同京城。清河是平原的西陵，有江淮的租部供应北军，号称天下北库。计算其积蓄，足以相当于三个平原，士兵可以相当于平原的两倍。公如果能安抚拥有它，作为心腹，其他城池运转起来就像手臂指挥手指一样。颜真卿于是出兵六千，对他说，我的兵已经派出，你将用什么来教我？李鄂说，朝廷派程千里统帅十万大军，从太行山以东出发，将要出利口，阻挡叛军不能前进。公如果先攻打魏郡，斩杀叛军守将袁之泰，用精兵打通利口，让官军讨伐叶郡、幽灵、平原，清河合兵十万进攻洛阳，分派精锐控制要冲。公坚守壁垒不与交战，不到几十天，叛军必定溃败，互相图谋而死。颜真卿认为对，于是传习清河等郡，派大将李泽郊、副将范东富、何林、徐浩与清河、博平士兵五千人驻扎唐邑。袁之泰派部将白四深、以书蒙等率兵二万迎战，叛军大败，斩首一万级，袁之泰逃往吉郡。史思明包围饶阳，派游动部队切断平原的援军，颜真卿害怕不能抵挡，写信召贺兰敬明，将河北招讨使让给他。贺兰敬明在信都战败，恰逢平卢将领刘正臣以渔阳归附，颜真卿想坚定他的意志，派贾载渡海赠送军资十余万，并把儿子颜颇作为人质。颜颇刚十岁，军中坚决请求留下他，没有同意。唐肃宗已在灵武即位，颜真卿多次派使者用蜡丸裹着书信陈述政事，被任命为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，又任河北招讨使。当时军费困竭，李鄂劝颜真卿收取锦城的盐，让各郡互相运输，费用于是不缺。第五旗当时在贺兰敬明军中，后来学到这个方法推行，军用充裕强盛。安禄山趁虚派史思明、尹子奇急攻河北，各郡又陷落，只有平原、博平、清河坚守，但人心危惧，不再振作。颜真卿与众人谋划说，叛军锐气很盛，不能抵抗，如果弃城逃跑辱国，不是好计策，不如直接奔赴皇帝所在，朝廷如果以败军之罪处斩，我死而无憾。至德元年十月，弃郡渡过黄河，辗转到达凤翔拜见皇帝，下诏任命为宪部尚书，升任御史大夫。当时朝廷初创，事务繁忙，而颜真卿像平日一样执法。五部侍郎崔一、谏议大夫李和济都被弹劾贬斥降职。广平王统帅二十万大军平定长安，辞别那天在宫门前不敢乘马，快步走出栅栏才骑马。王府都于后管崇嗣在广平王之前骑马，颜真卿弹劾他。皇帝回朝上奏，安慰答复说，朕的儿子每次出行都谆谆教诫，所以不敢失礼。管崇嗣年老而固执，你暂且宽容他。百官肃然。两京收复，皇帝派左司郎中李选告祭宗庙，祝文上写四皇帝。颜真卿对礼仪使崔器说，上皇在蜀地，可以这样吗？崔器急忙上奏改正，皇帝认为他通达事理，又建议说，春秋记载新宫发生火灾，鲁成公哭了三天，现在太庙被叛贼毁坏，请求在野外筑坛，皇帝面向东哭，然后派使者。皇帝没有听从，宰相厌恶他的话，外放为冯翊太守，转任蒲州刺史，封为丹阳县子，被御史唐明诬告弹劾，贬为饶州刺史。乾元二年被任命为浙西节度使。刘展将要反叛，颜真卿预先准备战备，都统李环认为他制造事端，诋毁颜真卿，于是召他为刑部侍郎。刘展最终举兵渡过淮河，而李环逃往江西。李辅国将太上皇迁到西宫， 颜真卿率领百官问安，李辅国厌恶他，贬为彭州长史。唐代宗即位，启用为利州刺史，没有接受，两次升迁任吏部侍郎，任命为荆南节度使，没有复任，改任尚书右丞。皇帝从陕州回京，颜真卿请求先谒灵庙，然后进宫。宰相元载认为迂腐，颜真卿发怒说：“用语不用在您，说话的人有什么罪？但朝廷的事，难道能再让您破坏吗？”元载怀恨在心。不久，以检校刑部尚书任朔方行营宣慰使，没有复任，留在京城主持省事，改封鲁郡公。当时元载大量引用私党，害怕群臣上奏议论，于是骗皇帝说群臣奏事多携带谗言诋毁，请求每次议论政事都先告诉长官，长官告诉宰相，宰相详细判断可否上奏。颜真卿上书说，各部门长官是高官，都可以直接向天子报告，郎官御史是陛下心腹耳目的臣子，所以出使天下事情无论大小得失都让他们访查回来报告，这是古代所谓明四目达四聪，现在陛下要自掩耳目，使自己不聪明，那么天下还有什么指望？诗经说盈盈轻盈，止于极，谗言罔极，交乱四国，因为谗言能把白变黑，把黑变白，诗人痛恨他，所以说取彼谗人，投彼柴虎，柴虎不食，投彼有北。过去夏朝的伯明、楚国的无极、汉朝的江充都是谗人，陛下厌恶他们是应该的，为何不回心省察？如果其言虚妄诬陷，就是谗人，应该诛杀；如果其言不诬，就是正人，应该奖励。舍弃这些不做，使众人说陛下不能省察而厌倦听政，以此为借口，我私下感到可惜。过去太宗勤劳政务，其司门事说没有门籍的人有紧急上奏，让监司与仪仗人员引荐应对，不得阻碍，这是为了防止蒙蔽。设置仪仗马二匹，需要骑乘的人允许骑，这就是他治理天下的方法。天宝以后，李林甫得宠，群臣不先咨询宰相就奏事的人，假托其他理由重伤他们，还不敢明确约束各部门，让他们先报告宰相。当时宦官袁思义每天到中书省宣布诏令，天子的动静必定告诉李林甫，李林甫得以事先揣测上奏，皇帝惊喜如神，所以权宠日益，路上行人以目示意，上意不能向下宣达，下情不能向上传达，这是权臣蒙蔽君主，不遵守太宗之法，逐渐衰微到了今天，天下的弊病都集中在陛下身上，其由来已久，自艰难之初百姓尚未凋敝，太平之治还可以达到，而李辅国当权，宰相专政，相继姑息，开三司，诛杀反侧，使残余贼将向北逃亡党项，聚集效聚不法之徒，互相惊恐，使四民危惧，相互勾结反叛，东都陷落，先帝因此忧劳损寿。我没想到这些，痛彻心骨。现在天下创伤未平，战事日益增多，陛下怎能不广开言路以增广视听，反而堵塞中间呢？陛下在陕州时，奏事的人不限贵贱，群臣认为太宗之治可以企及，而且君子难进易退，朝廷开放直言不讳之路，还怕人不说话，何况心怀厌倦懈怠，让宰相宣布禁止，御史台制定条目，不能直接进奏，从此人们不奏事了。陛下的见闻只限于几个人，天下的士人正在闭口结舌，陛下便以为无事可论，岂知他们是害怕而不敢进言，就如同李林甫、杨国忠又复活了。我认为今日之事自古未有，即使李林甫、杨国忠还不敢公然这样做，陛下不早觉悟，渐渐孤立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于是宦官等传不中外，后来代理太庙祭祀，说祭器不整洁，元载认为是诽谤，贬为峡州别驾，改任吉州司马，升任抚州、湖州刺史。元载被诛杀，杨婉推荐他升任刑部尚书、禁吏部尚书，代宗驾崩，任命为礼仪使。于是上奏历代皇帝谥号繁琐，请求从最初议定，元散坚决反对，此事搁置不报。当时丧乱之后，典章法治淹没散失，颜真卿虽然博识古今，多次建议离政，被权臣阻止压抑，多被搁置。扬言当政， 因正直不容，改任太子少师，但还兼任礼仪使。等到卢杞当政，更加不喜欢他，改任太子太师，并罢免了礼仪使，多次派人询问他所愿去的方阵，将要外放他。颜真卿去见卢杞，推辞说：先忠诚的首级传到平原，脸上流血，我不敢用衣服擦拭，亲自用舌头舔舐，您忍心不容我吗？卢杞惊惶下拜，但恨入骨髓。李希烈攻陷汝州，卢杞于是建议派颜真卿、四方所信任的人，如果去小遇他，可以不用劳师而平定。皇帝下诏同意，公卿都大惊失色。李勉认为失去一个元老，给朝廷带来耻辱，秘密上表坚决挽留。到了河南，河南尹正书则认为李希烈反状明显，劝他不要前往，回答说：君命可以逃避吗？见到李希烈后，宣读诏旨，李希烈的养子一千多人拔刀争相上前，诸将都辱骂，要将他吃掉。颜真卿面色不变，李希烈用身体护卫，挥手让众人退下，于是住进馆舍，逼迫他上书为自己辩白，颜真卿不服从。于是假意派颜真卿哥哥的儿子颜宪与几个随从相继请求，德宗不答复。颜真卿每次给儿子们写信，只是告诫他们严肃供奉家庙，抚恤孤幼，始终没有其他话。李希烈派李元平游说他，颜真卿斥责说：你受国家委任，不能尽忠而死，只恨我没有兵杀你，还敢游说我吗？李希烈大会同党，召来颜真卿，让畅忧羞辱朝廷。颜真卿发怒说：公是臣子，怎么能这样？拂衣而去。李希烈非常羞愧。当时朱涛、王武俊、田悦、李娜的使者都在座，对李希烈说：听说太师的名得很久了，公要建大号，而太师到来，求宰相谁比太师更合适？颜真卿斥责说：你们听说过颜长山吗？
是我的兄长。
安禄山反叛，手起义军，后来虽被捉住，骂贼不绝于口。我年近八十，官至太师，我坚守我的节操，死而后已，岂能受你们胁迫？众贼大惊失色。李希烈于是拘禁了颜真卿，派武装士兵看守，在庭院中挖了一个一丈见方的坑，扬言要活埋他。颜真卿见到李希烈说：生死已经分明，何必多此一举？张伯一战败，李希烈派人将他的金节和首级拿给颜真卿看，颜真卿痛哭倒地。恰逢李希烈的同党周增、康秀林等人密谋袭击李希烈，推举颜真卿为首领。事情泄露，周增被杀，于是将颜真卿押送到蔡州。颜真卿料定自己必死，就写下了遗表、墓志、祭文，指着卧室西墙下说：这就是我的停棺之处。李希烈僭越称帝，派人询问礼仪，颜真卿回答说：老夫年迈，曾掌管国家礼制，所记得的不过是诸侯朝觐的礼仪罢了。新元以后，朝廷军队重新振作，李希烈担心生变，派部将辛景真、安华到颜真卿的住所，在庭院中堆起柴草说：若不能屈服，就当烧死。颜真卿起身走向火堆，辛景真等人急忙制止了他。李希烈的弟弟李希倩因诸子之乱被处死，李希烈由此发怒，派宦官等杀害颜真卿，说有诏书。颜真卿拜了两拜，宦官说应当赐你死。颜真卿说：老臣无状，罪当死，但使者是哪天从长安来的？宦官说从大梁来。颜真卿骂道：不过是逆贼罢了，哪有什么诏书？于是将他勒死，时年76岁。四曹王李高听说后流泪哭泣，三军都悲痛不已，于是上表表彰他的大节。淮西、蔡州平定后，颜真卿的儿子颜赟、颜硕护送灵柩回京，皇帝停止朝会五天，追赠司徒，谥号文忠，赐予布帛米粟加倍。颜真卿在朝中立身正直，刚强而有礼，不是公正的言论和正直的道义绝不放在心上，天下人不以他的姓名称呼，而只称他为鲁公。如李正己、田神公、董勤、侯希义、王玄志等人都是颜真卿最初招揽启用的，后来都有功绩。他擅长正楷和草书，笔力遒劲完美，被世人视为珍宝流传。贞元六年，射书中授予颜赟五品正云官。开成初年，又任命颜真卿的曾孙颜弘世 为同州参军。赞语说，唐人柳宗元称世人说起段太尉，大多认为他是武人，一时激愤，不顾生死以博取名声，其实不对。太尉为人温和，常常低头拱手而行，言语气度谦卑，未曾用严厉的脸色待人。人们看他以为是个儒者，但遇到不可行之事，必定要实现自己的意志，这绝非偶然。柳宗元不轻易赞许人，确实是这样，这不就是孔子所说的仁者必有勇吗？当安禄山反叛时，咆哮吞噬无所顾忌，唯独鲁公以乌合之众抵挡其锋芒，功业虽未成就，但他的志向足以称道。晚年遭遇坎坷，被奸臣排挤，最终死于贼人之手。他坚毅的气节，挫折而不沮丧，可以说是忠诚了。详细观察二人的行事，当时也未必能完全取信于君主，但面临大劫时践行而毫无二心，这是为什么呢？那些忠臣义士宁可以未见信于人而期望于他人，关键在于使自己归于正道，然后内心满足而践行之。呜呼，即使过了1500年，他们的英烈气概如同炎霜烈日，令人敬畏而仰慕啊。